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69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27、28、29章。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箴言28章，一人胆壮像狮子。28章是由大王西西家派人编撰的，所罗门的箴言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比喻恶人不敬畏神，自己又靠不住，所以什么都害怕，总是缺乏安全感。一人却胆壮像狮子，比喻一人敬畏神，可以信靠他，所以不必惧怕人，心里总能有平安。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。当一个国家频繁更换领袖的时候，表明这个国家缺乏属灵的洞察力，以人为神。百姓若对神无知，就会失去自由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三五年，表示恶人的国度并不长久。这正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，并非百姓之福，而是神的审判。相反，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一个国家不管历史上曾经多么蒙福，多么富强，若是领袖不能分辨是非，就必然会衰败下去。有聪明知识的人，特指能分辨是非的统治者，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律法能带来洞察力。而与贪食人作伴的，是因为顽梗悖逆，家教失败，所以是羞辱其父。家里教出智慧之子，国家才会有聪明知识的人。有了能持守真理的百姓，才能有分辨是非的君王。国家有英明的领袖，不如家中有智慧的父亲。而人本主义摧毁了家庭，所以也败坏了社会。三节和八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无知者聪明反被聪明误。穷人本来最能理解平民的痛苦，结果却出人意料，反而是穷人欺压平民。就像乞丐不会嫉妒财主，却会嫉妒饭讨得更多的同伴，又像雨水本来应该滋润庄稼，结果却是雨愿违，反而成了暴雨冲没粮食。无知者倚靠改朝换代来解决社会问题，但却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更换君王的结果却是穷人欺压平民，用一部分人的暴政代替另一部分人的暴政，用权力的不平等来反对经济的不平等，用一部分人的自由来交换另一部分人的自由。这都是用新的愚昧接续旧的愚昧。神的百姓借贷给弟兄，目的是帮补缺乏，所以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，就是公然违背律法。无知者倚靠向人收取厚利赚钱，但却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加增财物的结果却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，自己无福享受。四节和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违弃律法失去智慧。违弃律法的人不敬畏神，却害怕人，所以会为了利益而取悦人，是非不分地夸奖恶人。遵守律法的人只敬畏神，不害怕人，所以单单讨神喜悦。为了持守真理，必然会与恶人相争。今天许多企业担心利润，政客担心选票，明星担心粉丝，所以只要大众喜欢什么，他们就会违弃律法，一面倒地夸奖什么。过去只能在黑暗里隐藏的事物，现在纷纷粉墨登场，备受吹捧。面对邦国灭亡的先兆而无动于衷的人，毫无智慧。九节转而不听律法的，讨好人却不敬畏神，因此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无论他们用自由、平等和博爱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，都与公义、良善和爱的真正源头毫无关系。面对灵性死亡的先兆而无动于衷的人，毫无智慧。五节和十节主题是寻找就寻见，寻找邪恶的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，寻找就寻见，才能具备属灵的分辨能力。今天，许多人离开公义的绝对标志，去追求社会正义，结果都是缘木求鱼。人寻找什么，就会找到什么，因为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恶人寻找罪恶，所以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，必掉在自己的坑里。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，所以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六节和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智慧胜过财富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，因为行为纯正可以造就别人，穷乏可以操练仰望神，而富足只能满足自己，行事乖僻却会祸害社会。 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骄傲自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，能透过富人眼前的兴旺，看到等待他们的结局。今天，许多人着迷于某些理念美丽的远景，以致看不到这些理念在现实中制造的丑陋。这些人自以为有智慧，却不明白理念经过现实的检验，才能知道对错。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理念都是错的，而今天大部分的理念在历史上早已试过。因此，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一人得志，有大荣耀，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。这里的义人和恶人都是指掌权者，百姓的命运取决于掌权者是义人还是恶人。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百姓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掌权者。恶人所以会获胜，是因为义人袖手旁观。只有持守真理的百姓，才能让义人得志，国家蒙福，有大荣耀。但他们蒙福的后代很快就会在恩典中堕落，变成悖逆无知，让恶人兴起，结果人就躲藏，自食其果。在历史上，当一个国家的百姓败坏之后，没有能力建成其他的政府形式，才会需要专制政府。神的百姓是自由的，神的仆人不能接受人的奴役。人或者接受神的统治，或者接受暴君的辖制。因此，君王的暴政始于百姓的败坏，离弃神的百姓自己会去寻找一个主子。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一人得志和恶人兴起都在神的管理之下，一面让人承担后果，学到教训，一面把历史推向神所预定的终点。13-1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管理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这是神公义的管理法则。所以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人若闻过是非为罪开脱，就是在神面前撒谎，人生的道路就不可能顺利。人若拒绝认罪，就是抵挡神，否认神的公义，使自己心地刚硬，自取灭亡。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，这是神怜悯的管理法则。因此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15-16节主题是人的统治。一个国家的百姓若悖逆无知，一定会让恶人兴起。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目中无神，所以无知的君多行暴虐。神却任凭他好像吼叫的狮子、觅食的熊掠夺百姓，让百姓自食其果。但世人却始终不能学到教训，一代一代的重蹈覆辙。一个国家的百姓若持守真理，就能让义人得志，神就会借着这些明辨是非的掌权者祝福有智慧的百姓，让那些以贪财为可恨的必年长日久。但是百姓若心中顽梗，连近前的约西亚王也无力回天，不一定能年长日久。17-18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神的管理。坑代表死亡，谁也不可拦阻他，可以委怨无人帮助他。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，谋杀者必要自食其果。这是神公义的管理法则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因此他不但必往坑里奔跑，而且行事弯曲的立时跌倒。行事弯曲的定义奔向灭亡，刚愎自用，不肯听劝，所以谁也不可拦阻他。但行动正直的却是谦卑受教，所以必蒙拯救。19-24节是对比诚实工作和急速发财。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因为他仰望神所赐的恩典，他是工作知足感恩，满有神所赐的日用的饮食和平安喜乐，所以诚实人必多得福。诚实人原文是忠诚坚定不移，只对信守与神所立的圣约，所以必能蒙神赐福。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，是不满足于神所赐的恩典，不肯踏实工作，却走歪门邪道，不切实际的追求快速发财，结果却成为金钱的奴隶。因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，在物质和灵命上都陷入穷乏。所以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，必然会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，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。看人情面是不好的，却有人因一块饼而犯法。 一旦人想要急速发财，就会放弃自己的道德底线，不择手段地使用旁门左道，有点权柄就会收受贿赂，用权力交换利益。这种人自以为得计，因为贿赂不管多少都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一人的话，神的审判已经在路上了。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，可以为守财奴想要急速发财。急于发财的人必然会沦为钱财的奴隶，但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，因为财富乃是神的恩典，而不能靠着吝啬急速发财。恩典是越用越有，我们若慷慨大方的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恩典的主必会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责备人的，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原文是责备人的，后来将寻得比那用舌头谄媚人的更多的恩惠。一旦人想要急速发财，就会放弃自己的人格和尊严，为了利益而用舌头谄媚人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因为用慈爱和诚实责备人的，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。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。可以为抢夺父母竟说这不是罪过，此人与毁灭者同类。一旦人想要急速发财，不但对外人诡诈不义，更会心安理得的把父母的财产据为己有。今天那些不肯自立的啃老族，就是抢夺父母的人，他们实际上是自寻灭亡。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。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，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25-27节是一组平行句，对比倚靠神和倚靠自己。心中贪婪的不会知足，不懂感恩，倚靠自己不断越过界限，所以会挑起争端。倚靠耶和华的不会越过界限，而是知足感恩，所以必得丰裕。心中自恃的，原文是信靠自己，是把虚假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身上，所以便是愚昧人。凭智慧行事的信靠神，是在神里面得着安稳，所以必蒙拯救。周济贫穷的信靠神，做神恩典的好管家，信靠神会供应恩典，所以不致缺乏。扬为不见的信靠自己，是不肯分享神的恩典，不信神会继续供应，所以必多受咒诅。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，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这里的恶人和义人都是执掌权者，无论是恶人兴起还是恶人败亡，都在神的管理之下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但百姓却可以躲藏。人若倚靠肉体，以暴易暴，自己也会变成穷人欺压平民的恶人，所以邦国因有罪过，君王就多更换。人若在恶人的辖制下学到功课，回转向神，神就会让恶人败亡，义人增多。这才是有智慧的政权更替，如此就应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